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你是全能的神，你是宇宙的主宰，你掌王权，你的眼目看顾整个大地，你自己的眼目不仅仅是看顾你当时所拣选的以色列民，其实你的心意是在万邦列国，以至于你今天让我们在这里学习这一卷书的时候，这历代志上下的时候，真是看见你自己在整个人类当中所放下的那个救恩的红线，你自己的眼目实在是看顾大地，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够领受救恩，能够回到父的面前，都是因为你自己那极大的恩典在人类历史中成就，如今也借着圣灵的感动，让我们能够得享这样的恩典。主，为着你这样子的一个拯救的计划，为着你自己大能的完成，我们都向你献上感谢。求主你今天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学习这一卷书的时候，让我们的眼被你打开，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救恩不是临时我们得到的，乃是上帝在久远的里面已经有他的计划，而且他自己用自己的能力在保证这样的恩典计划成就。谢谢主，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对我们来说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读过历代志。多少人读过历代志？读了历代志，然后你的感觉是什么？哦，然后读了那个历代志，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么多家谱哈，我头就已经开始有点那个了哈。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要来好好学习这一卷的圣经，然后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来分享。对不起，我也很。那历代志哈，那个历代志我们知道呢，它是在圣经的旧约部分。大家首先哈，我要跟大家讲，就是你两张纸都拿到了没？这个讲义。我今天呢，因为我收到的报名是30份，我特别加印了一些，我盼望都应该有哈，都应该有。那如果没有的话，对，应该那边还有。好，我们那个，那我们知道那个圣经是分呢旧约和新约两个大部分。那这一季我们要学习的历代志上下呢，是在旧约的历史书部分。那我们稍微看一下那个圣经，我看我这个行不行哈？行吗？不行哎。对不起啊，还是不行哎。第一次。可以吗？好，现在可以看得清楚吗？看得清楚吧，希望看得清楚哈。那个我们看一下那个圣经的排列。我们知道圣经是一共是66卷书，那旧约呢是39卷，新约有27卷。那他们的排列的顺序是有它的次序的哈，有它的次序的。你看这个是，这边是旧约，那这边呢就是新约。那我们的那个今天要看的历代志呢是在这里哈，在这里啊，在这里。我把它如果是只把旧约放出来的话呢，就可以看得到是这样子的。那前面这个创世纪出来的这个是叫摩西五经，那从约书亚开始呢，这个就全部都是历史书，一直到以斯帖记都算在历史书的里面。所以我们今这个学期要学的历代志呢是在这里，在这里哈，在列王记下的后面。在以斯拉记的上面哈，这是我们今天，那他这个是先知书，那所有的先知书呢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边写出来的。那这个呢是这个叫智慧书，那智慧书呢都是在什么时候写出来的呢？ 都是在大卫所罗门王，所以就是在大概祖先1000年写出来的。那其实这个很重要哈，这个你知道他的那个时间写那个历史不。就是那个智慧书的时间跟那个先知书的时间哈是有一点的差别。那其实你要如果是知道整个的那个圣经的那个历史的话呢，其实这个时间也是蛮重要的。那我们说那个今天我们这一季哈，我们是看历代志。那历代志上下呢，在希伯来圣经的正，就希伯来文圣经的正典的里面呢，它原来是一卷书，就没有说是上下，不是这样分，不是两卷书哈。那它的希伯来文呢是叫编年史，编年史。那到主前，就是耶稣基督来之前150年左右呢，因为犹大国在希腊国的统治之下，而且那个时候，你知道主前150年呢，犹大都亡国好几百年了哈。那很多人慢慢的呢，就是很多犹太人慢慢的呢，他都是讲别国的语言了。讲别国的语言，那犹太人里面呢就有72位那个很懂圣经的那些文士哈，他们就把原来的希伯来文圣经翻译成希腊文的圣经，那这就是很著名的那个一本圣经，一本就是叫74译本，74就是70个人哈，这个样，这个意思。那这个一本呢，在整个犹太信仰和基督的信仰呢，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因为当时世界各国各地用的语言都是，就是说在那个世界哈，在当时可知的那个世界，那我们中国当然就不是。那在那边呢，他们是用希腊语在交流，因为希腊帝国版图很大。那个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呢，那对就是在主前100多年呢，翻译成把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对主来以后福音的传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这个74译本的圣经在他翻的过程的里面，在定稿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才把原来是一卷书的历代志他本来叫编年史，就分成上下两个部分。那个时候呢，他们还不叫历代志，他们叫历史补遗，补哈就是补衣服的补，遗呢就是遗漏的遗哈，叫它叫历史补遗上下啊。这个时候它就分成上下两部分。那到主后400年，那也是基督信仰里面的一位教父叫耶柔米呢，就把这卷书名改成历代志上下。那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都用在圣经的里面呢，都是用历代志上下来这卷书的名称就这样子定下来了。那这卷书的作者呢，那在这个历代志这本书里边呢，没有说作者是谁哈，没有这样写。但是圣经的学者根据这本书里面的文字内容和那个以斯拉记你去比的话呢，那你可以推断出这卷那个历代志上下呢，是它的作者是以斯拉哈。那这也是犹太人的传统所认定的。那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哈，我们翻一下圣经。大家来上课哈，一定把圣经带来。在历代志下我们看一下哈。历代志下36，历代志下36章22、23节，36章22、23节。他这里讲，他说波斯王塞鲁斯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塞鲁斯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塞鲁斯如此说， 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那这个是历代志下那个这句话，然后我们翻一页就翻到以斯拉记了。以斯拉记你看这一句话跟这句话是就是连着的啊，波斯王塞鲁斯元年一模一样，不用再读了，你就去看你就知道。所以呢，这应该算是一个内证，可以说历代志上下呢是以斯拉的写的哈，是以斯拉做的，以斯拉是作者。那我们那个我们也相信哈，以斯拉是这卷书的作者。那写作时间。那从历代志的内证，你可以看到这一卷书明显是犹太民族被掳归回以后写的。我们看一下那个历代志上九章，历代志上九章你就可以看到哈，是他九章一二节。你看那个他说，以色列人都按家谱计算，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大人因犯罪就被掳到巴比伦，先从巴比伦回来住在自己地业城邑中的有等等。所以你看见呢，这本书呢写的时间呢应该是犹太民族归回以后。大家都知道那个犹太人是什么时候被掳的吗？犹太人什么时候被掳的大家都知道吗？在其实他那个犹太这个国家王国哈，是到主前586年是最后亡国。其实尼布甲尼撒有三次侵略他们哈，我们就不去仔细讲这一段的历史。他最后亡国是主前586年，到第一次犹太人回归呢，是由那个如果你去读以斯拉记，你就可以看见。他第一次回来是在主前538年哈，是古列元年，是叫色巴萨带领以色列民第一次回归。然后第二次回归呢，就是以斯拉率领哈，在主前458年，以斯拉率领带领他们回归。然后如果你去读那个，我看一下哈，你去看一下那个这一卷以斯拉记，你就可以看见他说这事以后。我看这里可能还清楚一点，这是以后波斯王亚大薛西年间有个以斯拉，他是希莱亚的儿子。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亚达薛西王第七年，那这个第七年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时间就是主前458年啊，亚达王薛西年，这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带领一批人到耶路撒冷去，到第七年五月以斯拉就到了耶路撒冷。正月初一他们从巴比伦启程，五月初一就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呢是在根据那个历史的记载，亚达薛西王第七年呢就是主前458年。然后呢这是第二批回归，以斯拉带他们回来。那第三批呢是尼西米带他们回来。那尼西米呢是在亚达薛西王20年，那这个亚达薛西跟刚刚我们看的那个是同一个王，所以20年，刚刚是第七年，所以差了13年，由尼西米呢再带领了一批人回到了那个耶路撒冷哈，再回归。所以我们说这个写作的年代呢，那我们你看那个大家看讲义哈，你就可以看到写说写于主前七百四百七十年到 主前458年。那为什么定在这个时间呢？就是因为以斯拉是在458年那个时候回耶路撒冷的。那我们相信他写这卷历代志上下哈，他是要用非常多的资料，非常多的资料。他不是一个历史的记录，他其实是要从许许多多的资料里面来编辑这卷书。所以我们就相信他是在巴比伦的王宫的图书馆里面有许多的资料供他阅读，他才把这一卷的书这样子写下来。所以他当时使用的资料呢，你知道以色列人被掳，他们很多的那个图书，很多的那个文史卷宗都被也会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呢，他们的那些历史的记载要在王室的那些图书馆里面才可以找得到。所以我们相信他是在他是在回耶路撒冷之前就把这一卷书写了哈，把这卷书写好，然后再回耶路撒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时间就是在主前458年。那我们看一下他用的他的编辑的资料用了很多。那你看一下哈，我把它大概放到这里，你看历代志上这么多的地方都有写到他用了哪一些，历代志下也写到他哪一些。那我想我们就不去翻那么多，我们翻两处就好了。我们翻一处呢是历代志上29章29节，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上29章29节。我想大家翻一翻圣经也是很好哈。29章29节。29章29节，他怎么讲呢？他说大卫王始终的事都写在先见撒母耳的书上和先知拿单并先见加德的书上。所以可以看见他如果是说他要写大卫王的一些的事迹的话，他可能就参考了这些书。如果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历代志下九章，我们再翻一处的圣经就让大家知道说这一卷历代志上下呢是以斯拉这样子编辑而成的。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9章29节，我们看一下9章29节，他说你看所罗门其余的事自始至终不都写在先知拿单的书上和示罗人亚西亚的预言书上并先见义多论尼巴儿子耶罗伯安的末世书上吗？所以我们可见的，如果他要写这一部分的话，他就会去参考那一些的书。那到时候你会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用了很多的就是说你看这里上面都是他列举出来的他用的那些参考书哈。那我们说这本书的特点哈，那这本书呢你看上去很像是一本历史书，那里面的内容你如果去读的话哈，跟撒母耳记列王记呢有很多的重复的地方。那个作者呢在这里你看见，但是哈，你仔细去看的时候你就发现作者他的因为他是编辑的嘛，那他写的东西呢非常的明显，他不再记北国的历史了。那你知道在那个列国叫什么列王记上下，他是有北国历史南国历史都是交替在写的，对吧？如果你去读的话，但是历代志非常明显的，他没有提任何北国的事情，他只提了南国的历史。那而且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他从亚当一直记录到作者写作的年代。你去看那个历代志上1章1节，我们看一下，他是从亚当开始追溯哈，亚当开始追溯，我们就看一下。他第一章是什么呢？亚当生赛特。所以他从亚当一直记录往下记到作者写作的年代。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写呢？ 啊，我们要看见就是说从他的那些记录的里面，我们要借着他的记录看见神要我们从其中看见的哈。那其实为什么他要这样呢？其实就是上帝的救恩计划，你要知道是借着犹太人出来的。你还记得主耶稣基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所讲的那句话吗？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讲，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然后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那撒玛利亚妇人他说的这山是指哪个山呢？是指撒玛利亚那个山哈，就是说那个北边那边。但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那耶稣怎么讲呢？他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什么？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那你就知道为什么历代志只记录犹太，就南国犹太的历史，再不去管北国，就是因为他要把这个救恩的这个红线这样子写出来，写出来就是 highlight 出来， highlight 出来。那你看到这个这卷书这一本上下这两卷书，可以说两卷书呢，它是从那个亚当一直到现在这个这个叫什么，他们这个国民怎么样回归哈，写到这里你就看见哈，你如果你，所以我们读历代志的时候呢，你要看见那个上帝的那个镜头怎么样转，怎么样转，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你要看见他写到了哪里，你就知道说哦，原来上帝要 focus 在这一部分。那你慢慢的读的时候，你就明白哦，原来的心意是上帝的心意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哈，你如果你稍微读过历代志，你就可以看见这在历代志上呢，在那个在这里呢，上帝借着以斯拉是从亚当到挪亚，从挪亚到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然后呢就记录非常详细记录大卫怎么样来建立以色列国成为这个国度的君王。那也讲到大卫怎么样来攻取耶路撒冷，怎么样在耶路撒冷找到了建造圣殿的那个地址来预备这个圣殿的材料。你知道为什么？大家知道那个大卫那个上帝圣经里边给大卫一个非常重要的评语是什么？他是什么？合神心意的人，这是大卫。那大卫是合神心意的，我问你哈，如果你是合一个人的心意，你一定要怎么样？先要什么？知道他的心意，是不是？如果你不知道他的心意，你能合他的心意吗？不能。所以你 first 你要知道上帝的心意。所以呢，你就要知道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一定是知道神心意的人。那到底神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意呢？那其实你去读那个申命记，大家看得清楚吗？那个申命记那个时候是以色列民那个出埃及以后，在摩亚平原要进那个要进迦南地的时候，那个摩西就跟他们再一次重申诫命生命就是重申诫命，再一次跟他们讲你们将来到了那里啊，你不要去他说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方，就将来到了那个地方，你要守上帝所定的那些律例典章，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个地方。所以当时的那些国民并不是没有他们所拜神的方法，他们也有，但是他们是怎么拜呢？他们就在高山小山，在那个树下就是这样子找个地方就在那拜。他说你们要把那些都毁坏，那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来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我们的上帝，如果我们要侍奉他，你不能够像拜别的神一样的来拜，你一定要用上帝启示的方法来敬拜这位上帝。所以你们要 来侍奉耶和华要怎么样呢？他说上帝呢会从上帝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那然后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这些奉献的哈，都带到那里去，就是说要到上帝选择立他民居所的那个地方，要把这些东西要带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你看见在后面上帝再一次讲，他说今日你们在这里，今日就是直到他还是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说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地所给你们的产业。但你们过了约旦河，就是说从摩亚平原过了约旦河，他们就进了迦南地，就是上帝应许给他们的地方哈。那个时候呢，你们就要怎么样，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那些燔祭平安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所以你在这里看见，我们说那个以斯拉他是很知道什么，很知道上帝的律法的，他非常清楚，所以呢他就把那个历代志上下他的 highlight 他非常清楚的把那个大卫王怎么样来建立神的殿，怎么样来把这个国度建立起来哈，把这个最重要的这件事情提出来了他那个。所以呢你看见这个上帝在这个时候已经有这样的心意，但是他们进到迦南地区以后有400年是什么时期？是失时期，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见他们在那里寻找神的要立为他名的一个居所？400年的时间有没有？没有。你知道400年他们每个族都自己管自己的哈，常常被那个别的族欺压啊，一会儿一个士师起来，另外一个士师起来，他们就没有来寻求这件事情，要选择一个地方来为上帝立名。这件事情只是到了大卫的时候，他开始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他知道神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哈，这个我们到时候还会去看。所以你看见当那个我们在读这卷书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上帝就是把那个人就慢慢就是到大卫的后代大卫的君王，我们都知道大卫的君王后面就是主耶稣基督就要出来哈，就要借着这个他的那个后代出来，然后也非常详细讲到那个圣殿的崇拜的礼仪，那些立位人啊，那些歌唱的守门的怎么样来分配哈，有这个敬拜的礼仪。所以后来我们到历代之下，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个后来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犯罪，他这个国家就分成一分为二，那北国就完全的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他也说他是敬拜耶和华哈，你不要以为北国他不是，但是他却什么拿一个金牛犊说这个就是我们所拜的那一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口里说我敬拜耶稣，你要很清楚的明白这个耶稣是圣经里启示出来的那位，不是你所想的那位，你知道吗？所以不要去那个保罗也说你不要去传另一个耶稣，另一位。所以求主要帮助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圣经启示出来的那位真神。那北国就是这样子的，拿那个金牛犊来拜哈，那就完全从这个这个敬拜上帝的那个正道上就这样飘离了哈，飘离了。那这个圣经也不再也不再纪念他。然后这个犹大国呢，这一直维持对上帝的敬拜，那也成为神在地上唯一的见证。这个话怎么讲呢？你知道那个，如果你刚刚看到历代志上就讲到说，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挪士。大家知道生了以挪士以后有一件什么事情出现了吗？那个时候人才什么呼求耶和华的名，记得吗？你如果读创世纪你要记得哈。那从赛特那个时候一直到 到我们现在，其实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时间是完全黑暗，完全不知道上帝的。神在这个整个人类的里面总是保存一批人是知道上帝的，是明白上帝的，那就是这个其实就是。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现在北国本来以色列国是上帝拣选出来要来成为上帝在地上见证的那个国度，那现在北国已经就是离开了上帝。那现在南国，后来南国怎么样，也是因为人渐渐的不听神的话，也怎么样，也灭亡了，是不是也因为犯罪灭亡了。那圣殿是本来就是说，哎，你看见圣殿好像就是说神还在我们当中，圣殿也怎么样，也毁掉了，也毁掉了。那似乎好像那个时候当以色列民全然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好像从此以后上帝就要从他所造的人中消失了，消失了。那其实我们就说，为什么说神掌权，就是在这里罪恶好像得胜，但是上帝却依然掌权。就是在这个大家都看说，哎呦，哪里还有那个，哪里还有神的见证在地上的时候，70年后上帝用了外邦的君王，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个叫什么，那个王叫什么，塞普什么那个字，就是就用着那个外邦的王，就把他怎么样，就把以色列民再一次带回到以色列地，哈，迦南地。所以我们看见神依然在历史中掌权。那我们就看啊，这个其实就是上帝在人的心中掌权，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所以你看见人的心哈，一直我们说啊，这个那个怎么样，但是你要知道哈，很多的事情都是在神的掌管的里面，在神的掌管的里面。那所以我们如果这样子来看一个大的范围的话，这卷书就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一卷书，那实在是一卷呢承前启后，不会让神的选民对神的国度神的计划迷惘的一卷书。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当以色列民被掳的时候，被掳的时候，那在这个人整个 不仅仅是以色列民，其实就是在我们整个人类的里面，你就可以看见人呢渐渐的就失去了对上帝的认识，对神的敬拜。那就是在这个时间段，你知道吗？我不会把整个人类的历史拿出来给大家看，你看一下我们中国的历史，你就大概知道好，为什么这卷书这么重要。那我们中国有礼记啊，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获利为己。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礼记是什么时候写的吗？就是在主前475年，主前475年，也就是大约以斯拉写历代志的时间。那以斯拉他把他们那个流浪的那一群的人的祖先追溯到亚当，而亚当是神造的，所以以色列民就对自己的来源，自己是上帝所造的这个来源，一点都不会搞不清楚，不会迷惘哈。那我们中国呢，这就是在这样一段时间，也就是在春秋时期，把这样的大道啊搞丢了，这个道统搞丢了，以至于我们本来是神州儿女，对不对？以至于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来历。渐渐的哈，一直到上个世纪，我们整个的国家就陷入了无神论的一个罪恶的里面。所以其实从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走着走，不认得，不知道上帝了哈。那所以这一卷书非常清楚记载他们国家的来源，他们这一批人的来源，他们圣殿的敬拜的礼仪的来源，大卫王室的传承。所以这一卷书就把这些都写下来，以至于整个后来的以色列民非常清楚自己是从哪里来的，那个身上的托付是什么。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这卷书为 那位大卫的子孙来到地上，成为全人类的救主，放下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条红线。那我们就可以看见，所以我说这卷书是承前启后。那往后看，就是往他们以前看呢，你就可以看见他们自己的来历、自己的传承，还有他们身上有的托付哈。这个，然后他这就是为什么以斯拉要把那个圣殿哈，这卷书没有离开圣殿，一直在讲圣殿的事情，然后那些礼仪要这么详细的记录下来。那他们还要，这个是过去的，他们还要看着什么将来，他们的将来他要向前看，就要看见什么呢？就要看见将来要借着这一批回归的神的子民，要带下那位大卫的子孙，要带下救恩，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属神的国度。我们现在，我们地上，我们今天的人能够坐在这里，我们是什么什么叫什么祭司的国度，好，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好，有军征的祭司，就是我们呢。所以我们说这卷书哈，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实在是承前启后的，承前启后的。所以很感谢神哈，他真的是对全地的看顾和保守。那你读这卷书呢，要对上帝的整个的救恩的那个大的那个计划呢，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图像的话，你读这卷书你就知道，哦，原来这卷书在那个计划的里面是占据哪一个的一个部分。你知道哈，神其实是一直有一个心意，他的那个心意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知道，要不然的话你就整个的那个，你就是哦，我就学这一卷书就算了哈。其实不是，你要知道他整个的一个什么一个宏图哈，一个大的 picture， 你要知道才那个。你知道哈，他是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我们说末世就是什么？基督，耶稣基督来了，末世就开始哈，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其实，在创世以前，耶稣基督，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然后，那个在提摩太后书说，他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所以你看见这样的一个恩典，不是说人啊堕落以后上帝才想出来的，不是，乃是在万古以前上帝已经把这个恩典哈，要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你知道以弗所书哈，下一集我们要教以弗所书，大家好好来听哈。那个以弗所书讲哈，他说就如神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神儿得儿子的名分。所以你看见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定义要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这些人哈，借着他造的人，要得到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那就是我们得到神儿子的名分，我们也得到神的那个荣耀，让他的那个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恩典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那我们知道后来人犯罪堕落哈，我们怎么可能得到上帝的儿子的名分呢？我们那么污秽，我们那么渺小哈，不是说渺小，我们那么的有罪啊，污秽，没有办法得到神儿子的名分。那好像说哦，上帝在万古以前所定的旨意就没有办法成全。但实际上我们看见上帝却用着他的极大的智慧哈，极大的智慧，这件事情一定成全啊，一定成全。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刚刚是说他荣耀的恩典，现在是借着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将来在基督里面，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就不像现在哈，你知道现在在那个我们这一班的人是在神的恩典的里面是 off 了哈，是不在那个轨道上了。现在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再带回来，再带回到这里来，所以要在他的里面归一。那现在不是在他里面，就是说世界上很多人并不在基督的里面，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归一哈。那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讲的啊，那个你得要用心去体会哈，我不知道怎么讲得清楚，你们要用心来体会。将来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完全和谐的，是归一的哈，是归一的。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一个计划。所以这样的计划，你就可以看见哈。后来那个耶稣他来的时候，他曾经对那个地上的人这样讲，他说：“于是王要对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他英文是说 The kingdom prepared for you since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所以从创造世界那个时候就已经为你们预备了那样一个 kingdom， 那样一个王，一个国。你知道当上帝已经预备了这个国，但是这些人呢有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国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 prepare 我们来进入这样的一个国度，进入这样的一个国度。那你要知道哈，那个我们得救恩是没有条件的，我们信耶稣哈就可以得到，但是要进入这个国度，圣经里告诉我们要什么，要怎么样，要努力，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你看见那个马太福音刚开始你读的时候，那个施洗约翰一出来就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基督所传的第一句话也是什么？神的国近，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哈，那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在一个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那个怎么讲，大的一个那个广角镜里面再来看我们这一卷书哈，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得更明白一点点哈，明白一点点。那所以我们看见这卷书就先要看见上帝的心意，那这就为什么哈，那个大卫要做那件事情，以至于他成为神和神心意的人。然后呢，我们在这一卷书里边也看见上帝的保守。那为什么说这些以色列民那跟我们也一样哈，没有好到哪里去，他们慢慢慢慢的就怎么样，圣殿也给他建起来了，那个君王也给他们立了哈，什么都弄好了。那结果呢怎么样，结果他们还是因着人的罪性，就圣殿被毁了，他们自己也被掳了哈，被掳了。所以我们看见那个人性就是这样子哈，人性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是不可能向上的，我们是一定的像以色列人一样是慢慢什么样走向毁灭的。人性就是这样。那个我们说神的国度是什么呢？神的国度就是什么？神掌权，神作王哈。所以刚刚那首诗歌应该真的好好唱哈，但我们好像都唱的啊，要不下次我们再来唱，大家练一练好不好？因为我没办法唱歌，所以我就希望大家来唱哈。那我们要知道神掌权，神作王，他作王掌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他为王了，那他做完我们就要顺服他了。所以本来上帝造人哈，他其实就是要什么，要他来管理我们。但是后来人堕落，就要由外面，本来呢神是灵嘛，他是在我们的心灵的里面来掌管我们，来教导我们，来引导我们。那我们人堕落了，就那个灵已经，灵就什么碎了哈，昏睡了，或者说就没了，那个就叫什么死了，所以再要重生嘛哈。那这个灵跟神没办法交通，所以人就要靠着外面的管教，靠着外面的管教。那外面的管教就很不容易，你知道吗？外面的管教很不容易。你知道上帝造人哈，他没有叫人管人，你知道吗？你看上帝造人，他是叫什么？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让他们管理什么？ 鱼啊鸟啊牲畜啊管地上的昆虫啊，那人可以管那些东西，你家的狗啊你好好去管，如果你要管你家的人呢、啊、就是很难，你知道吗？因为这个不是上帝 design 的，所以啊，求主帮助我们。但是呢，现在的人不管又不行，对不对？因为他已经堕落了，所以这个人的矛盾哈，你不要想解决，就是没办法，因为就是这样哈。所以我不知道我讲清楚没，我就是希望我能够讲得清楚一点哈。那个，所以呢，这个呢是讲到这个历代志啊的上下，在这个整个上帝的那个那个救恩的计划的里面的那样一点点的那个一个时间段哈，他这样子。那我们看这卷书呢，你就可以看见在那个在撒母耳记跟列王记上下里面哈，有很多的内容他没有记，那有很多的内容呢，你又看到好像很重复，其实是这个作者哈，他有他的那个一个宏图在他的思想里，所以他把这些的内容这样子编辑出来哈，编辑出来。所以你也在这里你也看见有些东西哈，在历史上有记录，因为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历史上有记录，但是呢却不在神的纪念的里面。你像北国哈，很清楚，就上帝也不再纪念了哈，上帝就不再纪念这个国家哈，不再纪念。所以你可以看见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不管人也好，家也好，啊，国也好，离开了上帝，就不再被纪念，就不再被纪念。那这跟我们现在哈，在美国也是可以说是一个很深的一个教训。你知道，美国最初是一批清教徒，所谓清教徒就是清心爱主的一群人，在这个啊，地上建立了这个国家哈。那这个国家在过往的一些日子里哈，真的是得到上帝很大的祝福。但是现在美国真的是离开神的旨意越来越远啊。我们说国力也差了哈，现在美国人出去不再是这样挺胸昂首的，你知道吗？所以国力也差了哈。那所以那这其实就是看见整个的就是这样。我们人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呢离开上帝啊。当然在神的面前是完全没有纪念的哈，没有纪念的。那我们就看见圣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哈，他是这样讲，这是撒母耳记告诉我们的。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这个话是对谁说的还记得吧？我们查撒母耳记的时候是对谁说的？对那个祭司以利，对不对？他就是这样。那现在我本来以利是那个祭司家族哈，他本来是上帝跟他的祖先是立了言约的，一定要看守。但是他说你和本来呀，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所以你看见那个这个神的一个法则，一个律就是在这里哈那我们就看见那个在历代志下，你也看见哈，在历代志下呢，他那个哪一个王如果是那个尊重上帝、敬拜上帝，那个国家就什么就兴盛。你去读你就知道，那个国家就兴盛。所以国王跟神的关系跟这个国家的治乱兴衰是紧紧相连的，是紧紧相连的。当国王爱神、依靠神的时候，国家就兴盛，他自己呢也有尊荣。但是当这个国王背弃上帝、顽梗的时候呢，他自己也遭羞辱哈。你知道那个马拿西那个王，他是一个很坏的王，你去看他哈怎么样子被带到巴比伦去。所以你就可以看见神的话哈是一个律，是不能够变的，一定就是这样的。那我们不过呢，你看见这个历代志，你也要从中看到上帝的恩典跟保守。因为我们看见当这些人离开神的时候，那神是有管教，对吧？有管教，有惩治在其中。但是当他们经历了这些管教惩治的时候，他们能够怎么样？ 再次回归，再次回归哈。那我们就看见，其实这就包括这个惩治，包括这个管教，其实都是到上帝对他子民的一个什么，一个爱和保守，都是在神的保守的里面哈。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也要想到我们自己哈。如果我们现在不是很平顺，我们或者说在苦痛的里面，其实到神的面前来反省我们自己哈，那看看上帝借着我这个要对我有什么样的教导，有什么样的纠正哈，那这样子我们才不会白白的受苦，白白的受苦。那大家看一下我发下去的两张的纸哈，那刚刚呢我是把前面的概要讲了一下，然后呢那个前面哈这个第一章这个概要，那后面呢就是历代志上下的大纲啊，大纲。其实你把那个历代志上下的大纲跟我发的那个进度表呢放在一起呢，你就可以看见，其实我就是按照这个这个大纲这个来定我的进度的哈，定我的进度。那所以你下次就知道说，哦，我要如果是哪一周不来，我就缺了哪一些，那你就在家里自己看哈。在家里自己看，你看那个我下一次课要上的就从一章到九章，你觉得会说哇这么多哈，其实因为那些都是人名，你也不可能背，你知道吗，你也不可能记，那大概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是怎么样子的哈，就是那个。然后呢到九章的后面哈，就讲到上帝怎么借着大卫来建立大卫王，然后那个约柜等等，那我们就是这样子看下去哈，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把这个那个历代志上下，所以你可以看得见我们其实是会蛮快的，因为两卷书啊，它上一卷有29章，下一卷呢有36章，所以加起来多少章，65章哈，65章的书卷我们12次要讲完，所以其实进度是非常快，但是那个最重要的那个线呢不会什么，不会错过哈，不会错过。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一季要学的内容是很多。那大家知道那个我那个刚刚发下去的那个报名表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上面加了那个哈德森弟兄的名字在上面哈，因为我上集教主日学教到最后已经没有气了，讲话讲不出来了，所以我知道这个太不自量力了，所以我可能前面几次我会教，后面呢我会请哈德森弟兄帮我几次哈，帮我几次，我非常谢谢他，非常谢谢他。好，我们今天最后我把那个这个要节把它列在这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好，我们那个把这两卷书两节的要节我们放在一起来读，我们历代志上17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却要将他永远坚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那这个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哈，如果你上次上了那个稳固根基的话，你就知道其实这是上帝怎么样借着大卫王要把那个大卫子孙的那个国度带下来哈，带下来，这个是讲到这个救恩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一点，就是讲到那个大卫子孙和他的国度。然后历代志下7章14节，哇，这个是所罗门讲在献殿祷告的时候为那个以色列民的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读。这成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那这个其实是好像也是一个应许，一直到现在我看见，我觉得这个祷告一直到现在还在怎么样，还有很有能力，以至于随便是谁，不管是以色列人也好还是我们也好，我们能够自卑能够祷告，就上帝就一定在天上垂听，也来赦免我们哈，也来赦免我们。所以上帝的应许非常非常宝贵，非常宝贵。我看见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哈，我想问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嗯哼。哦，这个我们会讲，问得好哈，下一次你来上课你就知道，哎呀，下一次上课你就知道，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哦呀，这个大家知道怎么算吗？那个其实我刚刚也讲到以色列民啊、如果是从那个主前586年亡国到他们回来，其实不到70年，对不对？哎，不到。所以你要知道怎么算哈。其实他们被掳呢，是从主前606年就被掳，第一次被掳。所以呢，但是他建殿呢。那个建殿哈是 exactly 是70年，就是他那殿被毁到殿再建立起来是70年。就你去对比的话，对对对，还有啊、哦、OK，
哎，黄霞，我想问个那个第三章哈，
嗯，
历代志上那个第三章的第五节。啊，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是示米雅、述巴、拿丹、所罗门，这四人是亚米利的女儿拔舒雅生的。
嗯，
那所罗门不是那个拔示巴所生的吗？他的名字是不是？嗯，这两个名字就是同一个人的。
对对对，对、
okay.
对，就是同一个人。所以可见的，拔示巴不只生了所罗门。他还生了四个，其实在那个列王记上已经告诉我们他生了两个，对不对？你知道一生了他就应该有名字，不管他是死还是活嘛，对不对？所以他，你不能说这个死了就不算他生了，他还是有他的名字呀。但是所罗门是里面最有名的一个呀。如果你仔细去读哈，它里面有一些的东西我们就说，哎，这个好像很矛盾。那其实我相信是那个他们的资料来源不一样，特别是一些人名。哎，你说他这里说这个也跟那个翻译也有关系，因为以色列名他说谁谁谁的儿子跟谁谁谁的后裔，有的时候用的字是一样的，你知道吗？那其实他比如说他说他的儿子是谁谁谁，你说哎，这个其实已经不是他的儿子了，可能是他的孙子了，可能他的曾孙了，他也是说儿子怎么样。所以有的时候呢，也许是也许是他用的资料来源不一样。那为什么我这样想呢？我就想到我们自己老家定谱哈，我们也有家谱嘛，对不对？我们从中国来都会知道。但如果你有家谱的话，你知道，比方说你黄姓，他呢这个村庄呢他是这样的，从那里这样子下来，但是那个村庄呢也是这个同一个祖宗，他这样子写下去，当这个人要来编辑的时候呢，他从这里找了资料来看，从这里找了资料来看，那当时什么抄写啊什么可能都有一点点的那个，所以那些字大概就不一定的完完全全一样。因为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好像很有一点的那个冲突，其实不是冲突哈。那个不管怎么样，他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个不要 miss 掉就好了。有些东西我告诉你，我也没看懂，真的没有看懂。就是说这个，我说啊，这是怎么回事？所以我跟大家坦白讲，里面有一些东西我也没看懂。就是不是说不懂得他那个怎么样，就是说他有的资料用的不一样，所以你就会有点糊涂。因为我们都喜欢有逻辑性的、有推理性的，这样才对。但实际上它里面就是有的时候就不是这样，那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就将来回天上再知道就好了。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衷心的敬拜和赞美。我们知道你的眼目真的是看顾地上所有的人， 你自己在圣经的里面把你启示出来，又让圣经翻译成许许多多种的语言，以至于各民各方各族地上所有的人都能够借着圣经来认识你。主啊，也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不凭着己意来想象一位神，乃是通过读经通过在你面前的寻求，真实的认识这一位创造天地爱我们的真神上帝。主啊，求你自己来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我们也把将来的一周放在你的面前，你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祝福我们，保护我们让我们下一周又可以到你的宝座前来敬拜赞美，听你自己的教导。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